弟兄姐妹平安。首先谢谢贵会给我这个机会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服侍上帝。更感谢贵会在过去好多年也帮助也支持我们一些的事工。我们盼望你们跟我们的伙伴能够继续的能够完成主的使命，所以求主能够继续赐福你们，也愿上帝透过你们的支持能够带给我们更大的帮助，更大的力量。好，我就非常感谢主，让我今天晚上呢开始这个宣教的可以说是你们宣教的一个讲座。那今天晚上我就要从这个主题成为人人宣教的一个教会，那明天我们会继续来讲这个观念。那当然我在讲这个观念的时候，有一些人心里总是会在想，为什么牧师整天叫我们去人人都要宣教整天叫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又不是牧师，我又不是宣教士，上帝也没有呼召我去做宣教士，上帝也没有呼召我去做牧师，那为什么你们整天说我们每一个人就要做宣教呢？每一个人都要去传福音呢？那我盼望今天晚上大家听了这篇信息之后，你就知道这个人人宣教的重要性。那为什么今天教会要把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带给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呢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神的家里，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人人皆是一个宣教的工人。那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来看这个事情了。所以求主祝福这时间我们再一次做个祷告，求主来安静我们的心，领受主的话。天父，谢谢你每一次我们有机会能够敬拜亲近主，是主你给我们的福气。主，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再一次的见面，一起坐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也是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珍惜这样的一个时光，这样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每一次亲近你的时候，求主就向我们说话。我们在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主啊，使我们得以亲近主，主你也欢喜在我们中间，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主啊，我们就把一下时间恭敬的交托主啊，求你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成为人人宣教的一个教会，什么叫做人人宣教的一个教会呢？那人人宣教的教会是一间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宣教工人的意思。那因为教会不是指教堂，教堂也不是指，不一定是指教会，教会呢是指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当我们讲说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不单单应该是只有宣教奉献、宣教的组织或者宣教的架构，因为人人宣教宣教教会是指人，就是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清楚我在教会里面我就应该有一个宣教的使命，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就要成为人人宣教一个教会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人呢，为什么我们要动员弟兄姐妹呢来参与宣教呢？这东西好像不是很好，不是我动好几次才不会动，这个，所以我试试看这是个好。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动员每一个信徒参与宣教呢？那我讲，我们就今天真的是想问的一个问题了。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那要了解这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首先来了解，那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挑战是什么？ 那你知道按照呢宣教的统计学里面呢给我们一个报告，世界上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呢是信耶稣基督的，那包括了天主教徒在里面，然后三分之一呢是听过福音只不过呢还没有信耶稣的，英文叫做 evangelized， 就他们听了福音罢了啊，还没有信主，就好像你的亲戚好像你的朋友一样。然后世界上还有三分一的人呢是未得之名或者说这一些人呢还没听过福音的。那这一种人呢我们分成两种，一种是未得之名，一种叫做未出之名。所谓未出之名呢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人在他们中间，也没有人为他们祷告，好多人呢都不认识他们，所以因此呢叫做未出之名。那在这个未得之名当中呢大概有6000多个民族算是未得之名，不过有3000个民族呢是未出之名，所以换句话说呢那个挑战还是蛮大的，在这个三分一在里面。那我不知道你怎么感受，那你在看的时候你说看起来还不错嘛，对不对啊？世界上有2/3的人听过福音了，那只不过有1/3的人呢还没有信耶稣罢了。不过世界上还有1/3的人没有听过，哇，我们做完那个就可以了。从乐观的角度来讲呢，好像是这样。不过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个世界上真的还有2/3的人还没有信耶稣。虽然1/3的人呢听过福音没有信耶稣，不过1/3真的还没有信耶稣啊，世界上还有2/3的人没有信耶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挑战。所以你看的时候可能你想，不过无论怎么样感谢主啊，我们世界上还有2/3的人听过福音啊，只有1/3的人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统计数字呢，我80年代都已经听到这个统计数据的80年代就是这样的，30年后呢这个情景没改变过，还是这样。那我们做宣教的人心里面很难过的，我们在想我们投资了多少的人力，多少的财力，整个情景还是没有改变。那我相信教会也会在问为什么呢，我们教会每一年都请人家奉献，都请弟兄姐妹去参与短宣，但是我们做来做去的时候，这1/3这个比率呢还是没有改变。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 What happened 对不对，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啊，为什么这样。那今天呢我就要告诉大家1/3呢那些未听过福音还没有信主，就好像你的朋友你的亲人或者你的同事他们就在你们的周边里面，但很可惜有一些基督徒呢因为可能你带过他一次来教会，所以他算是听过福音的人，但是呢他还没有信耶稣。但是有好多弟兄姐妹呢因为带过他一次来教会呢他不信耶稣你就灰心了，就好像定他下地一样从此就不再请他从此也不跟他传福音。那我想这个是很可惜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很努力的在你的亲友还有你的朋友当中呢要努力，不要 give up 不要放弃。这1/3呢虽然听过福音但是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关键就是他们还没有信耶稣。那当然还有那1/3呢未得之名呢，有一些真的是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过，不过有一些人不相信，你说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人还没有听过福音吗我们现在的卫星广播还有这个 internet 网络这样普遍，所以呢应该世界上的人都听过福音，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但是我告诉你世界上真的有好多人呢连耶稣的名字没听过的。那有一次呢我在云南的时候跟那个弟兄到一个山区去，那我们就走过一个市场他们在卖东西了市场，那然后呢这个弟兄就很勇敢的在市场那边就在传福音那看到人呢就问人家信过耶稣没有他告诉我说他有一次呢就在那个市场那边看到有一个大婶他在卖东西，他就问那个大婶说大婶你听过耶稣没有，那个大婶说
那是吃的还是穿的？
是吧？哎呀，这个弟兄一听的时候，他讲我不总是笑呢，还是要哭，对不对啊？啊，我是啼笑皆非的事情。我问他是耶稣，他说是吃的还是穿的，对不对啊？但是我要哭，为什么？因为既然今天还有这样的人呢，连耶稣的名字都没听过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所以这个世界里面那个挑战很大。但是今天教会为什么呢？我们出了这么多钱。我们也不少的去动员讲宣教，那但是整个世界的宗教的局面或者我们基督教的局面呢是没有改变。我们要去思考一个问题，然后你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当然会想到一样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你知道当耶稣基督在世上有一次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呢，耶稣看到很多人还没有相信他，他们呢好像没有牧羊人的那一些困苦流离的一些羊群的时候，耶稣说看啊，庄稼多工人少，然后耶稣基督都说你就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得去收这个这个庄稼。那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呢，已经告诉我们了，当你看到庄稼多的时候，你要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但是呢，我们打发来打发去呢，我问大家了，你教会有没有一年出一个宣教士？我告诉你，如果你教会能够一年出一个宣教士，你教会一定很了不起了。然后我再问你，你教会呢究竟在经济上能够全数支持一个宣教士吗？哇，我告诉你，如果你教会能够全数的支持一个宣教士也很了不得。如果每一年都有一个人出去的话，那你教会有没有钱来支持他啊？有时候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说哇，这嘛不行啊！哇，如果呢，十年出一次还差不多啊，一年出一个的话就不得了。但是主说的啊，主说呢，你看到庄稼多，你就要打发更多的人出去啊。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祷告呢？为什么我们没有祈求庄稼的主打发更多的人出去呢？那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无法打发人，还是什么问题？那问题我相信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要问更多的工人在什么地方，我们更多的工人在哪里，我们哪里找到宣教士？那我们至于更多的人在哪里，多少人愿意成为宣教士？越来越小。新加坡呢，我们啊看到华人教会里面来在神学院读书的，在新加坡神学每一年只有一个新加坡人在念神学那个是中文部啊，那边说是。但是因为你要了解到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他们觉得说啊，这个工作是很困难的没有办法去参与。所以呢，有时候我在想，那怎么办？那教会就是这样吗？主教我们要祷告的，但是我们却派不出工人，那工人究竟在哪里？那我就告诉他一个问题在这里了。那问题呢，就是今天教会呢，你看看世界上所有的教会几乎都是一样的，顶多3%的会友是全职的牧师或者宣教士，97%的信徒呢，一般上我们称它为代职的领袖，英文叫做 lay leaders， 这些 lay leaders 就是 always lay back， 不想做东西了就是一大堆。97%的不动的，你想看，如果我们要推动宣教的话，97%的人说跟我没关系，宣教没有跟我关系，因为呢神没有叫我做宣教士。你在本地传福音也是，有好多弟兄姐妹说神没有叫我牧师，神也没有给我恩赐做牧师，所以呢我不这个牧师这个工作应该是牧师做的，不是我做的。如果这个教会里面只有3%在那边工作，3%在那边动，97%的弟兄姐妹认为宣教布道跟他没有关系的话，你说教会怎么能够推得动呢？主的工作怎么做得完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当主说，当你看到庄稼多工人少的时候，你要求庄稼的主打发更多的工人，这个更多的工人是谁？我今晚上要告诉弟兄姐妹， 工人不是你吗？你说啊，我是主的工人吗？你如果不是主的工人，你是主的什么啊？老板呢？你又不是老板，对不对？你不是老板，你就是工人，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都是神的工人。那你说，哎，这跟我没有关系，因为神没有叫我做啊做牧师。好，现在我就要来跟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好，如果我们要讲教会啊，要人人宣教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推动这个理念，或者推动人来去见啊去做这个啊工作？那首先我们要从一个观念开始。要成为教会呢，要先成为一个无墙的教会。那什么叫做无墙的教会呢？我们先来讨论一下。那我们今天很习惯要有墙的教会，所以呢，当我们啊教会呢人一多起来，我们就盖礼拜堂，一多起来就盖礼拜堂，所以我们的礼拜堂越盖越大，越盖越大。那我没有说，没有说这个是错的，但是我们所看见的就是有墙的一个教会。但是神的心目中里面呢，是要我们教会呢要成为一个无墙的教会，教会才能够发展啊，能够发展的教会才能够啊发展的。那你说圣经有讲教会是无墙的教会吗？那首先我们回到圣经的一些观念里面，看看圣经的一些根据，什么叫做无墙的教会？那我们知道呢，无墙的教会呢这个观念呢，就是第一是从神是一个爱世人的上帝，神是一个无国界的一个上帝来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神没有说神爱中国人，对不对？上帝也没有说上帝只爱西方人，上帝是爱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呢，在神的爱里面呢，是没有国界的。所以用这个缘故，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无国界的神呢，那我们今天教会呢必须要有一个观念，即教会呢不应该有四不墙在堵住我们，无论我们的意向，我们的负担，都不应该有四不墙在堵住我们。所以呢，我们讲你看一看，如果我说这个是世界地图吗？可能我们习惯了，一看的时候就知道说是吧，因为呢我看到美国啊黄色的，对啊，澳大利亚黄色，南非是黄色的，红色呢啊这在俄罗斯，然后看到深色的是中国，那你看到，那你看世界是这样的，但神看这个世界呢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神看这个世界呢是无国界的。所以在神的眼中里面呢，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他爱的对象，但是人呢就有国界的观念。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整天分说这是我的国家，那个是你的国家，所以因此呢，我们就发现到有好多政治，有好多啊战争，有好多问题出现了。因为人本身是有个国界的，但是神的眼中呢，世界只有一个，神爱世人。所以呢，神是这样，所以因此神这样子的神呢，他就要求我们今天教会呢能够像他这样子，要爱世界。所以因此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讲，所以我要你们去使万民，万民不是万国，不是国家，是民族，就是说向万民传福音，不是有一个国界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讲上帝是一个伟大无限的一个伟大的上帝，所以上帝就要求你跟我像他一样，是一个无限爱世人的一个上帝。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那很多时候我们呢，因为活在这个世界，习惯了这个国界的观念，习惯了这个有墙的教会，我们往往忘记神给我们的挑战有多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些事情。你知道唐崇荣牧师，大家都认识了唐牧师有一次呢到一个地方讲道的时候，他一下飞机就看到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呢来载他，所以他一看那个年轻人就记得曾经到过他教会讲道，所以呢他就问那个年轻人说，那年轻人年轻传道，我问你你的教会最近怎么样啊？你就知道他一问这个问题呢，哇，那个年轻传道就很高兴嘛，对吧？就很兴奋的告诉唐牧师讲说，哇，我教会啊，现在做到满满都是人呐，好多好多人呐，比起以前你来的时候，现在已经坐满了。
谭牧师讲说，哦，你教会现在坐满人了，那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的教会会坐满人吗？当然那个年轻的传道就好兴奋了，就说啊，你知道我们教会坐满人呢，是因为我们呢啊，长老执事全部都很热心的，每一个礼拜我们呢啊去传福音，我们去敲门去带人的那贵族，所以呢我们呢上下一条心，我们都火热的为主传福音，所以我们教会都坐满人了。那当然唐崇荣一听的时候呢，唐崇荣就很不开心，就跟他讲说，你这样回答，你的教会是不是很了不起？因为你认为你的长老执事们很爱主啊，所以你教会在坐满人吗？哎呀，当唐崇荣其实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有点挖苦他了，对吧？所以因此他就感觉到，哎呀，牧师，刚才我说呢，哈、啊，我说我想说这个教会坐满人，我说是哈、啊，是我们的长老执事的爱主，你认为这样子好像是很骄傲？那这个传道人就很聪明了，就回答了一个比较属灵的一个答案了。所以呢，他就跟唐牧师讲说，其实也不是这么说了哈、啊，我教会坐满人也是神的恩典。那你说比较属灵没有啊？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讲说，这个是神的恩典啊！啊，他以为他答对了，对不对哈、啊？那唐牧师就跟他讲啊，你这个答案好听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满意你这个答案。哇，唐牧师就啊，那个年轻人就很生气了，这样他讲，牧师，你真的是挖苦我，对不对？我说我教会坐满了，因为我们很热心，你又认为我们很骄傲，对不对？我说是神的恩典，你还不满意，那你说了，为什么我教会坐满了？所以唐牧师讲说，你教会坐满了，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的礼拜堂太小，啊，你明白吗？你的礼拜堂太小。我告诉你，下次你们建堂就不要建这么大的，一定坐满人了，对吧？啊，你一建就建一半这样啊。所以呢，你第一个礼拜就坐满人了，对吧？所以呢，你明白吗？我们进行教会的问题呢，我们常常被这四步墙限制着我们，我们的意向、我们的负担被这四步墙呢堵住了我们。今天上帝关心的不是这四个墙壁里面的你跟我，上帝关心的还有这四步墙以外的，有多少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还有很多还没得救的人，这是上帝所关心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意向、我们的负担不要被这四步墙卡住。所以呢，我们知道主于神他爱世人，他因此的就要求你跟我能够胸怀普世的、心胸广阔的去得世人。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呢能够真正的了解神的心意，完成主的一个工作。所以因此，我的神是无国界的上帝，所以我今天在教会做工作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无国界的，对吧？所以呢，我就应该传福音的时候也不要被这四个不强啊影响了我们。所以呢，我又常常说，当你发现到教会在增长，有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很了不起，认为呢啊教会已经不错了，对吧？那我们知道湾区也有一些很大的教会啊，一千人、两千人，你说哇，这教会真厉害啊，做了两千人那个教会很了不起。但是我告诉你，你知道吗？中国大陆一天死多少人？谁知道这个统计数字？中国大陆一天死多少人？中国大陆呢，按照一个统计呢，一天死两万人。中国大陆一天死两万人，多少个是基督徒呢？如果中国呢30%是基督徒的话，大概也差不多一万多两万人，是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灭亡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教会有100人、有200人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沾沾自喜的时候，我们就忘记这四个墙壁以外有多少人不认识耶稣基督而灭亡的。所以求主帮助，这个国界这是不强，常常会拦住了我们那个意向、我们的负担。所以记得，上帝呢建立要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上帝原本就让我们做一个无墙的教会。那你说无墙的教会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呢？那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的教会他们天天啊同心合意的啊在聚集在圣殿，又敬拜上帝，又在个人的家中呢 啊，在你们啊拜比聚会，以欢喜的心啊，而且呢分享食物，赞美上帝，受到众人的喜爱。那你会看见当时使徒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呢？他们没有一个礼拜堂，他没有门四步墙挡住他们，他们的聚会就是回到家里面聚会，除了去圣殿聚会崇拜完了，他们在家中就拜访敬拜上帝，就荣耀上帝，见证上帝，所以众民呢就喜欢他。所以你会看见教会呢跟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教会呢不应该有一步墙的。所以有人就讲一句话说，耶稣基督在世上从来没有见过一间礼拜堂，对不对啊？因为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一个礼拜堂。那他的教会在哪里？他的教会是活的啊，他去哪里信徒都跟着他，所以他是个活的礼拜堂啊，所以呢是一个 living church， 对吧？所以呢耶稣到哪里门徒就跟到哪里，耶稣从来没有建立一个礼拜堂，所以耶稣基督的那个啊那个福音呢，就可以在不受四步墙的挡住呢，而不是传过来出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了解啊这个观念。所以呢，因此我们要了解，原来教会呢不是指教堂。我不是说教会不需要教堂啊，有时候呢有一些情况呢，你没有教堂也很难有一些集合的一个聚会的地方啊。但是呢啊，有了教堂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教堂是教堂，教会是教会。上帝要我们呢是成为一个无形的、一个无墙的一个教会，而不是只有一个礼拜堂的一个教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回到圣经里面新约呢，你会读到一个啊希腊文的字，每一次讲到教会的时候呢，那个计划叫做 Ecclesia。那 Ecclesia 这个希腊文呢，讲教会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说，上帝在众人世人中呼召一群人来为他做见证，成为一个群体，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所以 Ecclesia 不是指礼拜堂， Ecclesia 是指我们人，我们信徒被召出来来为主做见证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原来教会是一个 community not a building， 那教会呢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礼拜堂。所以呢，我盼望大家首先要了解这一点。我再说，我没有反对你们要有礼拜堂，但是如果你认为要有礼拜堂才有教会的话，你就肯定啊是受礼拜堂的四步墙限制的一个思维。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说教会啊没有礼拜堂啊，我还可以是有教会的，有教会不一定有礼拜堂的。那教会呢就是你跟我，那我们就可以呢啊继续发展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回到圣经中这个无墙教会的观念。那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叫做无墙的啊这个观念呢啊，我们啊来看一看这个。所以什么是无墙的教会？那我们再说刚才所讲的定义，教会是被神所召出来又被神所差出去的一群人，不是指教堂。所以因此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基督讲什么呢？我不求你使他们啊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但求你用你的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所以你怎么差遣我到世上来，我又差遣他们啊到世上去。所以你要了解耶稣基督他心目中的教会就是这样，他召他们来归向他，然后又差他们出去去传福音，那这就是教会。所以如果我们呢有一个礼拜堂啊，每一个礼拜只有人进来这边做礼拜，然后不会出去传福音的话，那不叫做教会，那个叫做聚会，对吧？所以因此呢，我们求主恩待，让我们呢不单要成为聚会那个地方，也要成为一个差遣的地方，让人出去传福音。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模式呢刚刚相反，我们自从一建了礼拜堂的时候呢，我们教会跟社区就有一道厚厚的墙，而且呢我们受二元论的影响， 就认为呢礼拜堂啊是圣洁，教会里面呢啊是啊与世隔绝的，然后呢外面是犯罪作恶的地方，所以呢就啊隔开啊这样子的分离的一种的观念，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咯。因着这个缘故呢，教会没有办法进到社群，社群也没有办法踏进我们的教会，因为有一道厚厚的墙啊在隔着啊这个地方。所以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你今天请朋友来教会这么困难，为什么你知道吗？就好像你的朋友如果他们请你去庙堂，你去不去？如果你的朋友请你去庙，你去不去？不敢摇，点头也不敢摇头啊！你不去，对不对啊？然后你不去的话，如果你朋友问你为什么你不去呢？你怎么答？你说我是基督徒，我又不是佛教徒，我又不是道教徒，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为什么要去那边？很自然你会这样讲。那你现在明白吗？当你请你的佛教朋友道教朋友说哎，请你来教堂，他们也不来，你问他为什么，一样的答案，我又不是基督徒的嘞，啊，我又为什么我要去教堂呢？所以你明白吗？自从我们有了教堂之后呢，我们会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样呢将这一道厚厚的墙呢使能够不会感觉到成为人进入教堂的一个拦阻，而这个墙又使教会没有办法进到社群里面的一个拦阻。我再说我没有反对教堂，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走出去，我们要怎么样使我们这四部墙虽然是存在的但是又是不存在的，让人可以进来，让我们可以出去，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所以今天你看的模式呢啊，一个教堂啊建了之后呢，哇，那个篱笆建到啊差不多六尺这么高的了，有时候七尺这么高的了，每一个人走过就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呢只有在前面那边走过也没有人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教会呢就有各个部落的一个情况啊，跟这个社区呢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事实上呢教会跟社区呢应该是在一起，应该有互动的，好像当时使徒的教会是聚会在家里，然后呢得到众民的喜爱，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呢能够了解这点。那现在问题就是要怎么成为一个无墙的一个教会呢？啊，要怎么成为无墙的教会？当然有一些人讲说很简单啊，要成为一个无墙的教会的话就拿一个铁锤来吧，对不对啊？啊，我们就把那个墙全部敲掉啊，啊去这样啊，就将让人能够很舒服的他进来啊，能够进来这样做。那当然要告诉你真的也有一些人呢啊有这样子做，而且会感到很奇妙。那我告诉你我在网上呢啊在找这个教会，后来给我找到这个教会，如果你是台湾人哈、啊、大概你去查一查看这个教会。那这个呢啊因为有人告诉过我哈、啊、在台湾呢曾经有一个教会啊，那这一个教会呢叫做什么教会啊林内教会啊。这个教会呢啊早期的时候呢很少人呢只有几个老人家在那边聚会啊，他们呢年轻人都跑外面去了啊，然后新组的又很少，那个因为在山区里面，所以叫做林内教会。但是呢这人数越来越少，要请传道人也没有人来，所以呢他们就很辛苦，没有人讲道，所以他们只好写信给神学院说你们哪一个神学生没有教会去的你就派来这里来讲道来牧养我们。所以呢他只好面对这样，所以因此呢有人就开玩笑说不应该叫做林内教会，应该叫做林中教会所以那个林中啊本来中间的中啊不知道是不是改了这名字那个，不过也听起来好像是那个林中教会这样因为他们已经几乎就要关门了，已经很少人但是呢后来派了一个宣教士来呢，那个宣教士呢对不起神学生来了，这个神学生呢就跟他们讲 我很喜欢来，但是我不会留在你们教会，你们教会只有几个人，你叫我怎么牧养？那一些人呢就求他，因为他们很喜欢他。那些弟兄姐妹说，你留下来啦，我们真的需要传道人，你没有传道人我们很惨。然后那个学生说，后来想的时候，祷告了之后呢，他真的想帮他们，他就跟那些弟兄姐妹说，那如果你要我留下来是可以的，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要把你外面的墙呢全部打掉。啊，他们讲说，你哪里可以打掉我们这教会的墙？他讲说，这个墙我全部要打掉。他讲说，如果这样打掉的墙，那个贼进来偷东西。他讲，你现在请我传道人，我住在里面，你怕什么？对不对啊？以前没有传道人住，你还怕贼了？现在我住在里面，你还怕贼来吗？拆掉那个墙。所以那些弟兄姐妹想看，不然就请不到传道人。他讲好，我们就拆掉的墙啊，给你半年的时间。如果一大堆贼进来的话，我们就把那个墙再盖回啊，再建回去。他讲没事啊，留下。所以呢，他就拆掉那个墙。然后呢，他就把整个那个地方呢弄到打了石灰，然后弄到美美的，然后呢还做了一些木椅子放在那边，还要种一些树在前面啊，弄到那个礼拜堂不错的，好像一个院子一样啊。每一个人啊，乡村的人啊，每一天当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一看，哎呦，这个教会为什么墙壁被拆了，对不对啊？然后再走一点，他说，哎呀，为什么有这么椅子啊凳子在那边啊，还有种一些树啊。不过还都是没有人啊停下来，不过每一个人走过的时候看哦，他们看到哦，现在礼拜堂怎么样子，现在他们能看到以前呢差不多六七尺高的墙，没有人知道里面是怎么样的啊。现在大家都从远远都看到了。不过有一天呢，有一个大婶去买菜，那他买菜回来的时候，他就拖着那个篮子哈，那个篮子好重啊，他拖到礼拜堂的前面的时候，那传道呢就每一天其实他就站在那个门口那边，他在那边看到人过，他讲啊，你们好，哇，他们过他的朋友啊，很多朋友。那然后呢，这个大婶到来的时候，他就问那个传道人说，我可以坐这边吗？我很辛苦啊，今天天气很热，我可以坐在那个椅子吗？那传道说，这椅子就是为你们做的啊，对不对啊？你们随时可以来坐，你告诉大家，欢迎你们来坐，这个椅子就给你们的，你们吃饱饭啊，就可以来这边乘凉啊，你们呢要走走啊，要活动一下，请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来。哇，那个大婶第一个坐在那边休息了之后，然后消息就很快传到整个村子咯，那这个礼拜堂的那个椅子都是为他们做的，欢迎他们来。哇，就开始好多人来哦，越来越多人。后来呢，这个传道人讲说，感谢主，他就在那边呢认识这些村民，然后开布道会呢，他们就不放在礼拜堂里面，就放在这个地方来开布道会。所以感谢主，我们就看见了，从那时候开始呢，神呢就带领他们的教会，就本来是临终教会，现在开始活的教会了就成为了一个很多人的一个教会了。那这个就是我听说，而且我在网上也下载了他的这个照片。那这一个教会呢，是 literally 真实的把那墙壁打掉。那这个是在乡村里面的一个情况。那他还开一个，还讲了一个玩笑什么玩笑呢？就是因为他隔壁呢就是一个庙所以呢他一拆掉那个墙壁之后，隔壁就看到那个庙所以那个庙族呢就跟他很好，两个变成朋友一样那后来有没有信耶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这个传道人常常跟他做朋友。那有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有时候呢他出去探访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教会的时候呢，那个庙主听到没有人接电话，他就跑过来接电话了，对吧？他一接电话的时候，人家说，你是谁？他说，我是庙主。奇怪，这个不是教堂的电话，为什么是庙主听电话，对不对？他们已经好到这样的一个朋友了。那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呢，有时候呢那个墙呢真的是会使到人能够进来使得人不能进来，基督徒也不能出去。不过呢其实不需要这样了今天晚上呢我告诉你们另外一个方法会使这个墙壁呢模糊掉，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社区，也让社区能够进到我们里面。你不需要打掉你的那个城墙。那你要怎么做呢？那当然一样就是要人人先教。那当我们教导信徒要人人先教的时候呢，这一步墙就不存在了。为什么我这样讲？那你想看，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跟我就是教会， 每一次我们聚会一完了，你这个教会就进到你的家，进到你的社区，进到你的职场，那教会有墙壁吗？就没有墙壁了，因为你就是教会啊。所以当每一次我们一出去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要带着教会的使命进到你的职场，进到你的公司，进到你的学校。所以当我们讲人人宣教的时候，你就要突破这个啊四个墙壁的那个界限，能够进到人群当中。所以无墙的教会基本上那个观念呢就是这样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求主恩待啊。但是很可惜，很多弟兄姐妹不单是没有这个观念，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那比如说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印尼讲道，我讲完道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聊天，然后他带着就拿一个名片给我，我一看那名片我就知道他是个大老板。为什么？因为他的公司啊全亚洲啊都有的啊。所以我一看的时候我说哇，你是一个大老板。他讲说啊，小意思啊。然后我跟他讲说哇，你的公司都遍满整个亚洲，你不是很忙吗？你到处跑吗？哇，这个弟兄就讲说啊，牧师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我们是忙世界，你是忙教会，不一样啊啊，没有得比啊，跟你没得比啊。哇，他这样讲的时候，谦卑不谦卑？谦卑吗？我听起来好谦卑了，这个弟兄对不对？我告诉你，我听到很难过的。为什么我听到很难过呢？他告诉我，他忙忙碌碌就是忙世界，我们牧师就忙教会。真的吗？弟兄姐妹，我请问大家，我们基督徒是24小时的基督徒，还是部分时间的基督徒？我们中间有没有 part time Christian？ 有没有？有没有 part time Christian？ 那如果你举手的话，就告诉你 you are not a Christian。 没有，你不可能是 part time Christian。 part time Christian is not a Christian。对不对？当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已经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我们是为主活的，我们是24小时为主活的。你怎么说？你说那8个小时做生意是为世界忙？你怎么说你8个小时做你的专业是为这个世界 ？No， 这一个最基本的一种观念你已经错误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正要帮助我们教会人人宣教的时候，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无墙的教会。但是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不会有这样一个理念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属灵观念呢是错误的。每一次弟兄姐妹做专业的弟兄姐妹都常常讲，哦，这个我们是世俗的工作。谁告诉你的？工作是世俗的吗？好，现在我要跟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了。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是24小时的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是24小时的基督徒，不然你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24小时就为主来活的。所以就算你在打工，你在上班，你在上学，你的8个小时呢都是为基督的。但是你知道要怎么说24小时的啊是为基督活的呢？除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带着主的使命，在这24小时里面来为主活，才是真正的为主活。所以如果你告诉我那8个小时在公司你是为自己活的话，那你 are not a full time Christian， you are not a 24 hour Christian 啊。所以呢你是有问题，所以你的教会里面你就不会好好的为主工作。但是请问我们如果24小时为主活的话，请问你24小时在什么地方？每一个基督徒几乎差不多一样的。我们呢每一个基督徒呢，如果是在24小时啊，基本上都在3个地方3个8个小时。第一个地方呢是在家中有8个小时。那最起码你睡觉有一些人8个小时，对不对？所以呢就算你睡5个小时的人呢，你还是在家里的哦。所以呢我们8个小时在家里，还有8个小时在哪里？在职场。然后8个小时在哪里？就在 community 或者在教会。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3个8小时，所以我们就叫我们是24小时。 所以因此呢，我就告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24小时的基督徒，我们就是24小时带着使命来为主工啊活着。如果我们是24小时带着使命为主活着的话，我在家中也是为主带着使命活着，我在啊 community， 在我的社区也是带着使命的活着，我在我的职场也是带着使命的活着。那如果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这样子认识自己的生命，认识自己的人生的使命的话，我们就很不一样。我称那个叫做三福的模式，对不对啊？三个地方都要传讲主的福音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在这三个小时，无论在家中，无论在家庭，那无论是呢在社区里面，那我们呢就要为主来活。你意思说呢？无墙的教会是什么？当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礼拜我们一散会的时候，有人就回到家中。教会已经进入家庭，教会进到你的工作的地方，礼拜一你就上班了。有一些回去就在你社区里面跟你的邻舍做朋友啊，跟你的邻舍啊有一个交谈啊，认识他们，那你就在那边啊为主来做见证。所以你可以看见教会无墙的教会的意思，当我们给弟兄姐妹有这个意识与这个使命，甚至装备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三块的地方来为主来活，教会就很不一样。那等一下我慢慢那个解释啊。那首先呢，我们啊首先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从这个观念里面讲呢就很重要，我们要在这三块来为主工作。好，就让大家重新来思想《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我们知道呢，解析这个经文呢，有三个角度来解析它。第一个解析呢，是地理的观念。所以呢，我们传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呢，今天福音传到地极，因为开始的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这个 geographical meaning 啊。那第二个解析呢，就是这个经文是文化的解析 cultural 的那个 meaning， 就是说呢，从犹太人的文化传到一个近我犹太人的文化，然后到撒玛利亚的文化，一直到呢异文化，跨国异文化。啊，就文化的角度来解析。不过今天晚上呢，我要大家从个人的角度来去了解这个经文。你的耶路撒冷是哪里？就是你的家。犹太全地是哪里？就是你住那个社区。那撒玛利亚就是你的职场，你开始遇到不同的人，再成为你的同事同学，然后才讲普世宣教。那这一句话很重要啊，所以今天晚上我还没讲到普世宣教，我还是在前面的三个圈里面，因为我觉得今天基督徒呢需要一个醒觉，有一些教会很热心宣教，再次在本地呢工作得到乱七八糟的。我有一个朋友，一个退休的老牧师，有一天他回到新加坡，然后呢他就说他要回到老家，就是在马来西亚，他就回去老家两个星期，一出来第一件事情打电话给我，他拿起一个电话跟我讲话的时候，他讲来不是我很生气。哎呀，我不知道他生气我什么哈，我说你慢慢说啊，为什么你这么生气啊？啊，这个人讲我很生气，因为我回到我的老家的教会里面，他们天天在那边讲宣教，天天说要到海外去传福音，但是在马来西亚本地呢，他们做到乱七八糟，教会都不增长，还说要把福音传到普世。你说他有没有道理呢？他生气有没有道理？真的吗？这个是个很实在的问题啊！你自己在本国本地那边没有好好的做的话，整天做到海外去，那也是开玩笑嘛，对不对？所以因此呢，我就告诉一些年轻人，你知道吗？有一些年轻人跟我讲，赖牧师，我想到印度传福音。我说好啊， 你先从你隔壁的印度人传福音啊，住在你隔壁的你就不传给他，你要到印度传福音，你不是开玩笑吗？对不对啊？所以呢，这边越来越多印度人啊，所以呢，你如果要到 India 的 ，first go to the Indians， right？ around you 哈、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我们教会里面就要在我们的家、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市场，好好的在那边呢，带着使命来为主活。那我们讲普世宣教才有意思，明天我们再讲普世宣教啊。不过今天我要讲完这个观念，所以因此呢，你要了解无强的教会的观念呢，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回到市场的时候，带着主的使命为主来做见证，然后呢，也要带着使命在你的社区邻舍向他们传福音，然后也要带着使命在你家、你的家族当中来传福音。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弟兄姐妹先做好这三块，第四块是避免不了的，这个是主耶稣要我们最终的目标，要把福音传到普世。但是你在当地，在本地，你要好好的为主来好好的传福音，那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啊神所用的一个使者。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了解这个观念，所以呢，这是主给我们的。好，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呢，我只有时间来讲职场啊，就讲职场。在职场，我们要怎么样来啊，为主来传福音？好了，今天问题就是，好多弟兄姐妹就认为啊，很多时候呢，不会在职场来传福音，因为最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神啊，没有叫我做牧师啊。叫我做工程师，神叫我做医生，神叫我做一个家庭主妇，神叫我做一个打工，神叫我从商，神没有叫我做牧师啊。我告诉你，我今天也很大胆告诉大弟兄姐妹，我感谢上帝，上帝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牧师，我感谢上帝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宣教士，我感谢上帝，但是我也感谢上帝，上帝叫你做工程师，你不要以为你很聪明，自己做了工程师，是神给你一些才干，你才能够做的。神给了你智慧，才能够做到医生的。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都不一样。神没有呼召你做牧师，但是神呼召你做工程师。所以呢，你要了解，原来神呢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不一样。但是你问题就是，你说有吗？工作是吗？啊，工作是真正能够服侍神的吗？工作不是谈爱世界吗？好，现在邀请大家回到创世纪，你就明白了。请问上帝创造人的时候，起初啊，人需不需要工作？还是人犯罪之后才工作？今天人需要工作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对不对？对啊，对啊，对不对？对啊，真的吗？所以你的意思，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呢，这不用干活的，对不对？天天两个人手拉手在伊甸园走来走去啊，天天在被拍过，对不对啊？然后亚当累了就睡在那个吊床的啊，然后夏娃拿葡萄正好放在他嘴巴里面，天天就这样生活吗？你说犯罪之后才人家工作吗？真的是这样吗？好，现在我要你看一出圣经了，圣经这里讲什么东西你要看一下。哇，这个糟糕，这五次六次七次八次就不动了。好，你动就动两个，你帮我转回头吗？
转回去，
帮我转回去，你也转不到。Ella， 没有，没有动到。你 escape 再去看这个，好，总之呢就是 很多弟兄姐妹认为呢，哇，亚当夏娃呢，犯了罪，害死我们的，对呀、啊。所以你每一次工作都很辛苦的时候，整天骂亚当夏娃啊。那从今晚上开始呢，就不要骂亚当夏娃哈、啊。我告诉你，其实事实上呢，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不是没有工作了。在最起初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明明的把工作呢放给我们。所以工作呢是一个文化的使命，是可以说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使命，是要我们去做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创世纪，你又直接到那个 words 上面，有没有弄不到？不能懂，好，我们来看圣经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打开创世纪第一章26节。1章26节，好，这边有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神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一起根据这边好一点了哈。第一章这28节，他跳了一节，好，这边也可以。好，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着地，有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底上一切的行动的活物。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造人的时候呢，已经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吩咐。当然生养众多和偏满全地，那很罗曼蒂克了，对不对就需要有帕托那个亚当夏娃要成立一个家庭啊。不过讲到这里呢，他就说你要治理着地，要管理还所有的神所创造之物。那这个治理跟管理呢是个工作， is work。 所以你不要以为工作呢是犯罪，你不要以为工作是贪爱世界。工作原本在神的创造里面已经给了人了，是在人原有的那个计划里面，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有本能，有那个才干，有那一种恩赐。所以神给你一种才干做工程师，神给你某一种才干做医生，神给你某一种才干来总商神给你做一个才干来做一些各种的事业，让我们一起贡献社会，建设神的社会。所以工作呢可以说是一个神圣的一个责任来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的责任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了解说，原来工作呢是可以荣耀上帝的，是工作不是单单贪爱世界，工作呢是可以透过它来服侍神。所以当我说感谢神，神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牧师，如果神叫我们每一个人做牧师，谁去你的公司传福音？神就把你放在那边。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牧师，谁到你的家里面传福音？神就把你放在你那个家族。如果神如果叫我们每一个人做牧师，请问谁到你的学校传福音？谁到你的社区传福音？所以感谢神，使用神给我们不同的才干，不同的行业，要我们在每一个行业每一块里面呢，为主传福音，每一个地方来荣耀上帝。所以工作不是贪爱世界， 原来在神在最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就要我们每一个人参与他的使命，要去建设这个社会，帮助人。所以人人宣教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啊，是从那边开始的。然后呢，我们再看圣经里面呢啊，耶稣基督这一句话，我要大家重新来了解这一句话。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耶稣看到那些捕鱼的人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以前我们看这个经文呢，看到很简单，只不过是一个比喻，对不对？然后以前你是抓鱼的，现在我也是抓人啊，神叫我们抓人，只有这个比喻吗？不是，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个渔夫是吗？我要透过你这个渔夫的身份，透过你这渔夫的平台，透过你渔夫所接触的人脉去得人。这你明白吗？你是个工程师吗？神要你透过你这个工程师的身份，工程师这个平台啊，工程师这个啊人脉，在你这一个专业里面为主来做见证，来传福音。所以你看见吗？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就是要为我们来啊要传福音。所以记得，因着这个缘故呢啊，我在说我们每一个啊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啊，神能够用我们的，神能够使用我们。所以工作呢，不是单单养生的。工作呢，还可以荣耀上帝的，可以来为主做见证的。所以求主让我们了解啊这一个的啊这个观念，让我们呢神能够用这一个啊专业里，神用我们各样各人。感谢主，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耶稣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职场，在商场，在那边为主做见证。所以呢，我想神今天把你放在专业啊，绑在那放在你的商场在职场里面，就是要我们来为主来啊传福音。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呢，就是今天教会啊，很多时候呢，那一个事工的重点都是围绕在教会里面。但是你注意，耶稣基督他132次公开出现在活动的场所里面，有122次是在市场。在耶稣讲52个比喻里面，45是以职场为背景的一个比喻。在40个神迹当中，30啊9个神迹是在市场发生。所以你要了解，耶稣基督非常看重这个市场里面工作。所以因此呢，我很喜欢哥培里讲这句话，我相信神接下来其中一个最伟大的作为呢，就要透过我们所有职场的弟兄姐妹去完成的。所以记得，要完成的使命不能够完全靠牧师，我需要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去做。所以弟兄姐妹，喜欢不喜欢礼拜一星期一喜欢吗？很难爬起来，对不对？ Monday Blues， 对不对啊？所以呢，礼拜一很难起来，因为礼拜一你一爬起来的时候，你就说唉，又要工作了。我怕你听了这个信息之后呢，我要改变你的工作观。这个礼拜一开始醒来的时候要怎么说呢？起来的时候不要说我要工作了啊，你要说我要去服侍神啊，我要去为主做见证。你的工作态度，你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些人说，真的吗？我们啊，你牧师你不了解我们在那个职场里面啊，哇，我们很辛苦的啊，我们那种勾心斗角 politics 一大堆我们呢如果能够就说基督徒站得稳就已经很好了，对不对啊？你还要叫我们在那边做见证，还在那边来为主服侍神啊，讲是很困难的啊。所以呢，可能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做牧师呢整天躲在教会里面啊，不知道你们啊在工作职场里面的那一种的挣扎啊，你们的问题。也可能啊，我做牧师做了41年了也跟这个职场好像很脱节这样的啊。可能你说牧师不了解到你的那个挣扎。不过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有一个人呢比你的挣扎更厉害，比你的试探更厉害的。这个人呢，我很喜欢讲职场宣教的时候 就一定要讲到他，就是约瑟。你知道约瑟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小的时候呢爸爸很喜欢他。你知道他爸爸为什么很喜欢他吗？有一些人讲说，哦，可能他很会拍马屁，对哈，所以呢爸爸就很喜欢他。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他爸爸很喜欢他，因为他爸爸很喜欢他妈妈。然后你不相信你看圣经嘛，对吧？因为他妈妈嘛，对吧？他有两个妈妈的，对吧？所以呢他爸爸很喜欢他，妈妈就很喜欢他了，对吧？所以呢就很宠他。那很宠他的其他哥哥就很生气很妒忌了，对吧？哇，什么好处都给他，然后他生日的时候给他穿那个漂亮的衣服，所以呢哥哥们就很生气。但有一天呢、啊、不单是恼羞成怒，这哥哥呢有一天看到这个弟弟来看他的，看拿东西给他们的时候，他们讲我们想办法杀掉他，对，想办法杀他。那你如果想看，你如果有这样的童年经历啊，连自己的亲哥哥都要杀你，一定很痛苦了，对不对？你生命里面一定是怨天尤人的一个生命，自己哥哥杀你，他的童年啊真的很苦了。他哥哥想办法杀他，本来呢挖了一个坑把他丢下去让他饿死，然后把那个衣服撕掉放羊血，骗他爸爸说你最爱的儿子死了，被野兽吃掉了。但是呢正在他们要这样做的时候呢，哇，有一些买卖奴隶的人来了，他们在想说，哇，与其了把这个把约瑟的饿死在这里，我们卖掉还有钱。所以呢他就把他卖了做奴隶了。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么样啊？如果你是约瑟，我是约瑟的话，我一定会讲让我死掉算了，对不对？你们把我去卖做奴隶的话，我一生呢就不更苦吗？所以呢他就被卖了做奴隶了，你说惨不惨？约瑟呢就被奴隶，按照如果你是他的经历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一定没有办法活下去。但是约瑟呢很敬畏神的人，他呢很勤劳工作，步步高升。那个主人说升他做 captain 啊，很好，对啊，他步步高升，这个很好的事情嘛。问题就是他老板很喜欢他，本来没有问题，问题呢这老板娘也很喜欢他这个就问题，对不对啊？所以呢那个老板娘呢就看到他又英俊又好又忠心，这样就引诱他。那引诱他的时候呢他就不妥协，对不对啊？他把衣服脱了又讲说，不，我不可以得罪上帝，我也不可以对不起我的主人。哇，他的那个女主人就很生气呢，就诬告他，他就放在监牢里面了。人家步步高升，后来他是步步下去了，对不对从那个最爱的儿子变成一个奴隶，奴隶变成一个犯人。但是他也没有怨天尤人，在坐牢的时候呢他也很忠心，哇，又升级了，对不对做所有犯人的 captain 很好。在他那边因为他是 captain， 所以他好，所以其他的犯人他都认识。有一天他看到两个犯人做梦，对不对？那两个人做梦，两个人就闷闷不乐，虽然他们是一床但是同梦，对不对？所以他们通常做到同样的梦，就是说什么意思？那意思说我会解梦的因为他小的时候他也做过梦人家都称他是发做梦的人所以他讲说我会解梦，你告诉我。那么两个人就告诉他，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再过不久呢，你一出去法老会把你放出去，你就升官发财，记得吗？你一定要纪念我我是被人家诬告坐牢的，对吧？所以呢你出去升官发财的时候你一定要来救我。然后跟另外一个说，过多两天你也出去，不过呢你会被砍头纪念不记得我没关系那你一定完蛋所以他就后来呢就两个人真的，我过了几天两个人放出去了。那个人一升官发财呢就忘记他了，对啊，你说做约瑟苦不苦啊？哎呀，这个人呢我帮他解梦他就开开心心现在呢已经达到目的又忘记我了，不感谢主了，还好了，这一次是法老王做梦，法老王做了梦的时候问大家谁会解梦，这个人才想起约瑟会解梦，所以就把约瑟拿起来。约瑟一听那个王帝的梦的时候，他讲那个梦的意思是这样， 那王帝说，哇，你这个人真聪明啊，不告诉你，我忘记了这梦，你都还记得，你这都不得了这个事情哦，我不对啊，我不会解的梦，你就会解，那个这个是不得了这件事情哈、啊。所以呢，就升到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就成为宰相。这个过程里面，你知道他的试探是什么 ？Sex, money, power。三样都有，你说可怕不可怕？所以今天我们呢，所有的人呢，就会面对这个问题，对，有很多自残的人就是 sex, power, money 这三样东西呢，很多人很容易的掉下去。约瑟呢，他没妥协 ，he excelled in everything that he did， 他优越完成他的工作，所以约瑟。职场的一个很美丽的榜样，在家里是最疼的儿子，在奴隶做了得了最佳奴隶奖，做犯人得到最佳犯人奖，做宰相得到最佳公务员奖，所有的奖项给他拿去。你能够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恩待。其实今晚上我本来要很快的说讲个更多，但是这个电脑我们一定要处理它，不然明天呢，所以我欢迎你们明天再来，我们会继续讲职场，讲到当然我会用点时间讲一讲社观，在你 community 怎么样荣耀上帝，然后再讲在家里怎么样荣耀上帝。所以如果教会在这三块装备我们的信徒，家中做见证，职场做见证，社区做见证，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无墙的教会。我们把信徒拆到这个地方来见证主，不过上帝心里不会满意，只有在美国上帝要我们从职场到宣教工厂。明天我会讲历史给大家看，从历史里面看到神怎么用我们职场的人，不是单单用宣教士，也用专业人士，用商人去完成他的心意。所以明天呢，我们就专门讲这个。所以求主怜悯，所以抱歉，因为太慢了，因为这个东西我一直控制不到。那求主就将这话藏在我们心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无墙的教会，因为主你是一个无国界的上帝，主你爱世人，所以教导我们也去爱世人。主啊，我们教会需要装备我们的信徒，无论在家中，在职场，在我们的社区，都要为主做见证。那主，我们教会就准备好，让神也让我们到跨国跨文化普世去完成主的使命。所以求主你将这些话藏在我们心中，求主你继续向我们说话，说求你保守我明天，让我们能够更了解主的心意，怎么样从本地走出去。所以求主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